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的牌子，星巴克。哎，刚刚出炉的是他们2025财年第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这里面信息量不少。星巴克嘛，一点风吹草动都引人注意。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一起捋一捋，看看这份记录里到底哪些信息最关键，未来他们打算怎么走。我先大概翻了翻啊，这个数字层面有点意思。营收 95.7 亿美元，超了预期，还同比增长了 5.46%， 听着不错对吧？但是呢，每股收益就是 EPS 只有 0.52 美元，反而比预期低了 0.04 美元。这就怪了，营收涨了，怎么利润没跟上？而且他们翻来覆去地提一个叫重回星巴克的战略，这到底是什么名堂？咱们这就来深入挖一挖。哦，那我们就先从最直接的财务数字看起。营收超预期，但 EPS 没达标，这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个关键数字，全球可比门店销售额增长了 1%， 听起来不多，但这可是七个季度以来第一次正增长。这个算不算一个积极的信号，或者说拐点？
这个 1% 确实是个挺重要的信号。你想啊，连续六个季度都在下滑，现在能止跌回升，这个意义还是不小的，可以看作是一个触底反弹的初步迹象吧。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业务，整体来看可比销售额增长了 3%， 表现可以说是相当抢眼了。比如说日本市场这个季度也扭转了之前的负增长，重新回到了正轨。还有像中国、英国、墨西哥，这些都是他们的关键市场，都贡献了不错的增长。
啊，提到了中国市场，我们很多听众可能也很关心这个，具体怎么样？
中国市场第四季度可比销售额增长了 2%， 这已经是连续第二个季度正增长了，感觉这个势头在巩固。而且他们在那边的门店总数第一次突破了8000家，这本身就是个里程碑了。交易量增长了 9%， 这个幅度很可观。根据电话会议里的说法，增长主要靠两块，一是产品创新，特别是他们新推的那个茶拿铁系列，据说反响不错。二是就是外送业务的快速扩张，这块在中国市场现在越来越重要了。对了，还有个有意思的点，他们提到正在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而且计划在未来的合作里保留在中国业务的重要股份。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他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长期潜力，但也可能在想，是不是可以寻求一些更轻资产或者更本地化的经营方式。未来的模式可能就是伙伴先投钱进来，星巴克保留一部分股权，然后收特许权使用费。
听起来国际市场是复苏的一个关键驱动力，但这毕竟不是全部嘛。那北美呢？他们的大本营。财报里的数字好像就没那么亮眼了，整体可比销售额只是持平。
对，北美市场这边挑战确实更大一些，整体持平，其中美国本土市场交易量同比还降了1%。不过，这里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个1%的降幅已经是连续第四个季度在收窄了，就是说下滑的势头是在减缓的。而且你看，到了9月份，也就是他们第四财季最后一个月，美国的可比销售额已经软正了，接近1%，并且这次增长是交易量带动的，这跟以前主要靠提价拉动增长还是有区别的。交易量回来通常被认为是更健康的增长信号。
哦，九月份这个反弹还有交易量的改善，这背后原因是什么？跟他们那个重回星巴克战略有直接关系吗？
关系非常大。管理层在电话会议里明确说了，九月和十月初这个积极势头就是重回星巴克战略初步见效的结果。特别是其中一个核心动作叫绿围裙服务的全面铺开。他们还分享了一些内部数据，说顾客体验评分高了，员工的敬业度留存率也改善了，那个小时工流失率甚至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就说明在门店运营层面确实发生了些积极的变化。另外他们也提到一点，就是和去年同期比，今年的折扣力度明显小了，这当然有助于提升客单价和利润率，但反过来也可能对吸引那些对价格比较敏感的顾客造成一定影响。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交易量还在恢复的过程中，而客单价可能相对高一些。说白了，星巴克现在像是在用增加的人力成本，甚至可能牺牲部分短期交易量，来赌服务体验的提升能重新赢回顾客。尤其现在快餐咖啡竞争这么激烈，这也算是一种差异化的回归吧。
嗯，有道理。这个重回星巴克战略听起来是关键啊。而且重回这个词儿也挺有意思的，是说他们自己也觉得之前有点偏离核心了。这次战略调整新东西到底在哪儿？那个 CEO Brian Nichol 提了2025财年三大投资重点，第一个就是客户服务和这个绿围裙服务。能不能具体说说这到底是个啥？不只是个口号吧？
它更像是一整套东西，一个旨在重塑咖啡店顾客体验的操作标准和资源投入计划。八月份已经在全美所有的自营门店都推行了，核心就是人。他们增加了人员配备，增加了工时投入，目标就是确保在顾客需要的时候有足够而且训练有素的伙伴。星巴克叫员工为伙伴，在场提供服务。具体变化有哪些呢？比如大概一半的美国自营店调整并且延长了营业时间，现在几乎所有的门店早上5点甚至更早就开门了，这明显是为了抢早晨通勤的市场。效率提升也有明确目标，比如就算是在秋季新品上市带来流量高峰的时候，也要保证超过 80% 的美国自营店顾客在吧台点单那个平均等待和服务时间控制在4分钟以内。汽车穿梭通道就是 drive-thru 也设了类似的时间目标，不过他们承认目前还在努力达成。同时呢，对飞快就是那个手机点单到店取 mobile order and pay 强调的是高准确度和准时性。这背后其实就是对运营效率和顾客满意度的双重追求。他们还要在2026财年第一季度末基本完成在美国自营店推广那个叫 Clover Vertical 的星冲煮机。
听起来投入挺大的，加人手、延长时间，这都是实打实的成本呢。那除了刚才说的员工指标改善，顾客这边呢，反馈怎么样？真的感觉到变化了吗？
从管理层引用的数据来看，是的，客户体验分数提高了。CEO 特别提到，最早试点的650家门店在各项指标上表现一直比其他没改的店要好，这给了他们全面推广的信心。而且他在问答环节强调了一点，这个绿围裙服务啊，不是说倒退回只关注吧台顾客那种老模式，而是要在所有的接触点，吧台、飞快、汽车穿梭通道，甚至是那个快速增长的外送渠道，都要体现出星巴克的核心价值，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精湛的技艺和人与人的连接。说到外送，这块业务在美国增长非常猛，第四季度同比增长了快30%，全年的销售额超过了10亿美元。这也说明即使消费形势变了，他们也希望那个服务的核心体验不能丢。重回星巴克的第二个支柱是改善门店的物理环境，就是他们说的那个观感 look and feel， 目标是让咖啡店感觉更温暖、更受欢迎、更能融入社区。为此呢，他们进行了一轮门店组合的评估和优化，关掉了一些盈利能力差或者硬件条件实在太差很难提升体验的店，这也导致了2025财年南北自营店的数量净减少了大概1%。但这不等于收缩，更像是腾笼换鸟。同时他们还在试点新的咖啡店设计原型，据说这种新店建造成本更低，空间利用率更高，但还是能提供完整的品牌体验。比如在纽约已经有一家本来只做飞快取餐的小店被改造成了这种小型的全功能圆形店。此外还有一个大规模的升级改造计划，目标是到2026财年底翻新超过1000家现有门店，重点就是增加温暖的材质啊，改善灯光啊，增加座位啊，这些初步效果好像还不错，在纽约和南加州最先完成改造了差不多70家店，销售额和交易量都看到了增长。
嗯，
投入人力改善服务，投钱改造门店，听起来都是很基础，但也确实很关键的动作。那第三个支柱呢？市场营销和美女创新。他们特别提到了九月底推出的那个 Protein Natte， 这个新品怎么样？算是成功吗？
CEO 对这个蛋白质系列表现出相当大的热情，他把它定位成一个可以长期发展的平台，不仅仅是个季节型产品。目前来看呢，顾客的认知度还在建立的过程中，但他们观察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个系列吸引了一些平时不太光顾星巴克的顾客，而且它的定制化程度很高，顾客可以在超过90%的饮品里选择添加蛋白质成分，比如通过那个冷萃咖啡上的泡沫 cold foam， 或者直接用蛋白质牛奶。顾客对此反馈挺积极的，尤其看重这种个性化还有补充蛋白质的选择。 CEO 还举了个例子，说那个蛋白质南瓜冷萃泡沫就卖得很好。除了蛋白质系列，他们也提到对抹茶类产品的改良，未来还会继续优化。配合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改进呢，他们的品牌形象指标也所提升。电话会议里提到，品牌亲和力在这个季度加速增长，达到了2023年以来的最高点。顾客在被问到首选咖啡品牌时，选星巴克的比例也创了5年新高，特别是在服务速度跟顾客的连接感，还有体现关怀度这项认知上提升最明显。这又一次印证了绿围裙服务的投入开始在顾客感知层面产生效果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价值感知。现在这种大环境下，大家对价格都挺敏感的，星巴克这方面怎么样？
对，这一点他们也特别强调了。数据显示，所有年龄段的顾客对星巴克的价值感知在第四季度和整个2025财年都有所增加。管理层认为啊，这不光是因为价格本身，虽然他们也在简化定价结构，更重要的是绿围裙服务带来的整体体验提升，还有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比如恢复了顾客可以自己加牛奶糖的那个调味板 condiment bar， 取消了对植物奶的额外收费等等。这些举措加起来就强化了他们的核心价值主张，就是说价值等于优质服务 plus 手工调制的高品质个性化饮品。一个很有力的证据是，那些非形象极路部会员，也就是可能更看重单次消费价值的顾客，他们的交易量也连续第二个季度实现了同比增长。这说明他们的价值策略可能真的在起作用。
听起来，通过这么一头组合拳，星巴克在2025财年比好像确实找到了一些积极的势头。那么接下来呢，特别是马上要开始的2026财年，他们打算怎么走？那个 CEO Brian Nichols 对即将到来的哈日季好像信心挺足的。
的确，他们对假日季寄予厚望，认为这是巩固和扩大当前积极势头的好机会。电话会议里也预告了节日活动，包括经典的节日限定饮品归回，像什么薄荷摩卡，还有那个可爱的雪人饼干。还有一个特别的亮点是，在顾客呼吁了好多年之后，那个蛋奶酒拿铁 Eggnog Latte 终于要在这个假日季恢回了。配合这些产品，还会有全新的广告营销活动，推出适合送礼的新商品，比如限量版的那个 Barista 小熊形象玻璃杯，还有和 Hello Kitty 的联名款。当然，每年都很受欢迎的新设计礼品卡也不会少。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丰富的元素，给顾客带来一个标记性的星巴克假日体验，进一步拉动客流和销售。
假日季算是短期战役，那放眼整个2026财年呢，他们的战略重点是什么？还是继续深化这个重回星巴克吗？
没错，核心还是围绕重回星巴克战略的深化和拓展。具体来说，有几个关键的发力点。第一个是继续深化绿围裙服务，这不光是维持投入，还要提升管理效率。他们计划继续赋能门店经理和区域经理，推广那个助理店经理 ASM 的新角色，来分担管理职责，同时大幅简化门店的考核指标，就是 KPI， 从过去复杂的差不多20项精简到只关注5项最核心的顾客满意度、
partner 也就是员工满意度、交易量增长、关键库存的可得性，就是保障畅销品不断货，还有食品安全。目标就是让一线员工的目标更清晰，执行更有力。第二个是改善与授权经营的关系。星巴克有很多店是授权经营的，比如机场里、超市里的那些店。他们计划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持，帮助这些伙伴提升运营水平，实现共同的盈利增长。最近刚开完北美授权经营峰会，看来是要重点发力了。第三个是持续的门餐创新，明确提出要赢得早晨时段，同时也要争取午后时段的生意。为此会推出升级版的背靠食品陈列柜，里面不光有新的手工烘焙点心，连餐具器皿都会更新，为了匹配门店那种温暖的氛围。另外会继续优化抹茶类饮品，提供更多定制化可能。第四个是供应链的改进，为了支撑更快的门餐创新节奏，提高产品的库存可得性，就是减少顾客想买却买不到的情况，供应链的效率和韧性也得提升。此外呢，还提到了对星享俱乐部奖励计划和手机 APP 的改进，以及全新的品牌营销活动。
听起来计划挺全面的，覆盖了从门店运营到产品，再到合作伙伴，方方面面都涉及了。那 CFO 就是首席财务官 Cathy Smith， 对2026财年的财务前景怎么看？是乐观还是谨慎？
CFO 那边的表态啊，可以说是谨慎乐观吧。他确认了九月和十月看到的那个积极趋势，在新财年开始的时候，十月份是他们2026财年的第一个月，还在持续，这是个好消息。但他也明确提醒，之前为了绿围裙服务这些战略做的大量投资，它的成本会持续影响到新财年，因为这些投入是逐步增加并且在全年内摊销的，会对利润率产生压力。同时呢，咖啡豆价格和关税，特别是对进口商品，仍然是挑战，至少在上半年会是这样。不过也有积极的方面，公司之前搞的那个组织结构调整和简化预计会带来管理费用，就是 G&A， 公司日常运营开销的节省，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一部分投资带来的成本压力。他重申了管理层的策略，就是现阶段优先任务是驱动营收增长，特别是交易量的回升，利润率的改善会是下一步的目标。最后他还宣布公司连续第15年增加了季度股息，这通常被市场解读为管理层对公司长期盈利能力和现金流还是挺有信心的。
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深入解读了星巴克最新的这份财报电话会议。整体看下来呢，他们力推的这个重回星巴克战略，通过在服务体验、门店环境、partner支持，还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创新上加大投入，似乎确实开始看到一些初步成效的，特别是在扭转交易量下滑这个趋势方面。但就像他们自己强调的，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多年的转型计划。
的确是这样，核心逻辑好像就是回归最基本的运营，确保门店有足够而且状态良好的员工，创造一个吸引人的环境，提供稳定可靠的服务，把这些作为重新赢得顾客建立忠诚度的基石。而且这种理念要贯穿所有渠道，无论是传统的吧台点单，还是越来越重要的飞快汽车穿梭通道和外送。未来的看点就在于他们能不能在宏观经济压力下，比如通胀啊、成本上涨啊这些，保持住目前的积极势头，并且成功的平衡持续投资和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更具体的财务指引和长期规划，他们预告了会在2026年1月底的投资者日上公布，到时候我们会了解更多细节。
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思考的观察点吧。CEO Brian Nickel 在电话会议里立下了一个挺宏大的目标，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客服服务公司。考虑到星巴克在全球有几万家门店，运营极其复杂，渠道又多，从堂食到外送，而且还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激烈竞争，无论是精品咖啡还是快餐连锁，你认为 在追求这个最好的过程中，除了财报数字能反映的那些挑战之外，还有哪些潜在的可能不太容易被察觉的懊恼是他们必须克服的，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要维持服务标准的一致性这方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